解答来信178上。问：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那么一个人的气场主要是从呼吸的气体中散发出来的一种气体物质，还是从眼神中发射出来一种精神力量呢？答：七孔里面都有能量出来，但眼睛的能量是最大的，眼睛集中了一个人的大气场。眼睛真的是心灵的窗户，耳朵也会有气场出来，鼻子到了冬天就能看到呼气出来，嘴巴就不用说了，眼睛是最厉害的。一个人是不是好人，只要看他眼睛就知道了。有的领导跟你讲话，他问你一句话，看你吹牛不吹牛，他盯着你眼睛看，眼睛是窗户，可以散发出各种各样的情感，恨、喜怒哀乐，全部都在里面。坏人看老实人，他就看你的眼珠子。学佛人眼睛比较直，好孩子少在外面混，在外面混碰到坏人，就被人家骗了。问：人间的睡着就像在灵界中醒着，如果在天上的话，是不是可以把人间视为在做梦一样？答：是真的，半阴半阳，睡觉就是到阴界，醒过来就是在阳界，所以说阴阳两界。一个人死掉了，身体没了，但灵魂还活着，在中阴身，没有上天，也没有到阴曹地府去，就在阴间的当中。他讲得很对，一个人睡着了做梦，就是在阴间，做噩梦就是在阴间惩罚。问：在天上或灵界的人，看人间的种种遭遇，是否也好像看成梦考一样呢？答：不是，他们看到是真的，不会看到像我们梦考一样，他们直接看到我们真实在人间的情况，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问：天上的人虽然所处环境非常享乐优越，但是他们都有神通，都能看到自己前世做人时修行的种种艰辛，能看到或回忆起前世做人时所发的愿，比如永远跟着菩萨修心修行，为何还说在天上会耽迷于享乐而难以继续修出六道呢？答：天上有神通的人不认为自己有神通，就和我们人一样。人有神通吗？有，眼睛可以看到这么远，是不是神通？哪个动物可以看这么远？耳朵可以听这么远，嘴巴可以吃出各种味道，有几个动物是可以这样的？这就是神通。但是你习惯了这种神通，不认为这是神通，所以还是要贪。在天上也是，飞觉得是很正常的，就像我们人走路一样。在农村，大理石都很值钱，城市里到处都是大理石，你会把大理石撬走去卖吗？天上都是黄金铺地，你会把黄金撬起来偷走吗？道理都是一样的。天上的人，他们走路会飞，能够看到前世，他们觉得很正常。就像瞎子，从小生出来，什么都没有看到过，他觉得世界上所有人都跟他一样看不见的。但是我们人眼睛能够看见东西，是不是神通啊？在天上也是这样，所以还是贪嗔痴。人看到这么多苦难，为什么不改啊？人看到这么多人这么受苦，为什么还不好好修啊？劣根性。问：对于很多同修，虽然怀有脱离六道的愿力，但有可能这一辈子修行是无法脱离六道的，我们在生前当下修的时候，如何许愿祈求菩萨保佑我们，如果修到天界还能够不迷惑或不忘修心，在天界继续跟随观世音菩萨或某位菩萨修心修行，直到脱离六道轮回？这样很多人如果不能一辈子修出六道轮回，也可以有助于先修上天界，再一阶一阶的修出轮回，该如何祈求菩萨？答：这句话讲得非常凄惨，就像一个人知道自己活不了了，我下辈子还能做什么？一个死刑犯要被判刑枪毙了，我死了之后下辈子还能做什么？真的很可怜，修不上去白修。 你如果到了天道，大不了就享受；如果在人间，有享受也有吃苦，在天上也是。为什么菩萨让我们无论如何要一世修成？为什么不能克制人间的欲望？菩萨说，上天超出六道很容易，守戒就可以了，不邪淫，不吹牛，老老实实生活一辈子，不就过来了吗？为什么要贪名利这些留不长的东西？就是人的劣根性。他讲这些话也很可怜，知道自己这辈子不能超脱六道了，希望在天上能够好一点。他知道自己能在天上，因为他已经修了，可能没做太多的坏事。欲望是欲望，但希望还是要有，要好好求菩萨保佑，一定要超脱六道，天天讲，天天求。比如大学毕业了，天天说我要做教授，最后哪怕没做到教授，至少可以做个博士，至少可以到声闻缘觉道，也超脱六道了。保持自己的干净，一辈子不害人，就能到声闻缘觉道，也很好。问，有时许愿时经常说祈求菩萨保佑我一世修成，保佑师父救度更多有缘众生离苦得乐，有时会感觉这样讲还是有我执在里面。其实世界上本没有我，也没有需要我救度的众生。请求师父开示，对菩萨许愿时如何祈求才能更如理如法地表达这种一世修成救度众生的心愿，但意思中没有我执、法执、无我之相、他之相呢？答：他这是混淆视听。在现在这种环境中，想一世修成修出六道的话，就必须求。你还没到这个境界，又说不能有我执，问题是你现在明明实实在在的还有一个肉身在，还有一个我，你去不掉，就必须实实在在承认它的存在。有一个故事，皇帝问法师，你对肉体重视不重视？法师说，我们不重视肉体，我们要放下。那你为什么还天天要吃饭睡觉？法师就问皇帝，皇帝，如果您身上长个疮，您为什么还要天天给他敷药，让他不痛，为他消炎呢？因为在你身上，你为了健康而活着，我们法师为了修心，必须借假修真，所以我们的肉身也是要的，就是这个道理。问，同修白天念礼佛忏悔邪淫的业障，晚上做梦，梦境中同修表现出对一种异性很爱慕很动心，并没有邪淫的意念及行为，梦境里很爱慕的这个人是现实生活中同修身边非常优秀的异性，梦境最后异性就消失了，好像梦考的就是同修是否动心。想问，是否可以理解为想戒除邪淫先要戒除对异性的爱慕，还是说这种爱慕也是邪淫的一种？如何划清正常的爱慕与贪爱邪淫两者的界限？答，爱有很多种，父母的爱、同学之间的爱、普通朋友之间的见面都不是邪淫。你动心了，意念中犯邪淫了，你所有的表情动作都是邪淫，心如如不动，看到了不能算邪淫。马路上人多呢，看到异性都是犯邪淫吗？如果脑子里想到我要去跟他怎样，我最好怎样，动邪念了就是犯邪淫了。问，有一位男同修，他老婆的表妹刚刚把怀孕四个多月的孩子打掉了，他姑姑给同修卡上打了3000块钱，没直接给他表妹打钱，是怕他乱花。然后他表妹拿着同修的卡去村里的小诊所把胎儿给做了，他跟同修的老婆说是搅碎了以后弄出来的，真是罪过。下午同修就梦到他老婆抱着一个小孩，像刚出生几天的，要同修帮忙抱。同修问他，这个孩子是谁的？是你肚子里的吗？现实中同修老婆已经怀孕5个半月，怎么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生的呢？他也没说清楚，但是这个孩子就跟同修说话，同修还纳闷，这么大一点点怎么会说话？结果这孩子跟同修说，我要1000张小房子。同修特别纳闷，就问他要小房子干嘛用，他说什么同修记不清， 然后同修好像是说给不了他，同修不想抱他，可是又放不下，叫同修老婆帮忙，他没理同修，同修就硬往下甩他，然后他就用力抓掉同修手上一块肉吃了，同修就吓醒了，想问这一千张小房子是怎么回事。答：这是表妹流产的孩子，小孩子在妈妈肚子里有感觉的，会动的，都有感觉，你把它搅碎的时候，就像杀一个不能讲话的小动物一样，他感觉很痛，很难过，很苦，所以来要小房子。想一想，打胎的罪孽多大，就像杀个人一样的。表妹不念经的，但当初打胎的钱是打到了男同修的卡上，这种都无所谓。表妹不念经，如果同修自己想帮忙的话，可以跟菩萨说，念诵多少张小房子给表妹流产的孩子。如果觉得自己能力有限，无法帮忙的话，可以跟菩萨说，他自己的业障自己背。问：去年台湾法会，有位女师兄去拜师，回来后没有多久就退转了。这位师兄是个癌症患者，乳腺癌，当时运用三大法宝好了。退转后经常出去打麻将赌钱，在今年七月查出来癌症又有了，两个乳房都切除。这个师兄的母亲是一直在修，就拜托同修给他助念，然而大部分同修都不助念，只有两个同修看他妈妈面子，觉得太可怜，为他助念大悲咒。在为他助念前打电话给这个癌症的病人，他还是死不悔改，不愿意回来，那两位同修还是助念了。一个同修在前两个月的体检身体非常好，另一个也是健康的，从助念完第二天他们就不舒服了，一个肚子觉得很胀，另一个觉得自己胸也不舒服。觉得胸不舒服的那位用自己以前法会功德拿出来后就好了，肚子不舒服的同修前两天去医院检查，膀胱里两个囊肿，抽血报告出来是恶性肿瘤，他非常害怕，当时许了大愿，吃全素和大量放生，第二天去查，膀胱里的囊肿消失了，但子宫里有个囊肿，今天再次抽血化验是恶性的。而那位癌症病人手术一个月后恢复得非常非常好。答：这是典型的悲业了。我以前讲过一个事情，有一个妈妈得癌症，医生说活不过四个月的，三个女儿帮她助念，结果妈妈的癌症神奇好了，三个女儿全部得癌症，不是开玩笑的。你要救人就会帮她悲业，很正常，像癌细胞这种，如果查出来之前求菩萨，菩萨更容易帮你化掉解决掉，如果已经查出来了，地府天上都知道，要有很大的功德才能化掉，还没爆发之前就容易化掉，房子没有烧起来之前很容易改造，如果已经烧过了就要重新推倒重新来了。他现在很后悔，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我们活了这么大，在社会上碰了这么多钉子，我们也后悔很多事情，自己的不成熟，自己在人间学佛做人，只要有一点没想好就会后悔。这个世界什么药都有，就是没有后悔药。在造因的时候一定要想到过，就不会后悔。一个人不要随随便便做出某些决定，不然会害死自己一辈子的。现在还有什么补救方法吗？给了之后就拿不回来了，人家是拿了你的才好的，你现在悲业了，就生癌症了，以后如果觉得自己能量不够，就不要帮人背，自己先把自己念念好，有时候个人业障还得个人自己背。问：从小右脸颧骨处有个黑痣蛮大的，是不是不太好，需要点掉吗？答：颧骨比较高的人是比较厉害，命比较硬，颧骨处有颗痣更厉害，不是太好，可以点掉。问：今天听到师父问答节目，回答一位没有很好环境渡人的老妈妈说，她可以在家好好修，也能去声闻道、圆觉道，只是不渡人成不了菩萨，请问这是个案吗？还是说所有的老妈妈都可以在家自修，以后就能上声闻圆觉道？答： 师父看到了他的境界以后，能到声闻缘觉道，所以才这么说的。这是个案。问，夫妻双修，如果已经发愿清修，可不可以还叫对方老公老婆？答，叫了没有关系。清修就是将人间的感情变成佛情，你可以很爱他，就像师父很爱众生一样。师父看到老妈妈都很爱他们，我和他们握手的时候特别难过，握一次少一次。看到老伯伯也是，师父拼命伸手过去，因为难得信佛更不容易，更要对他好，没几次了，数得出来的，要把他们当亲人一样爱他们。自己的老公老婆本来是一种夫妻关系，学佛之后大家都变好了，变成像学佛人的关系一样，求菩萨保佑对方，这种感情更纯洁，而且一定会更长久。恶缘化掉了，情缘好不长，佛缘可以永久的。问，下大雨，我的佛台整个淋湿了，黄布都湿了，表框的菩萨像纸都淋湿了，香炉油灯大杯水杯全部湿了，香炉里都是水，请问要全部更换吗？要念多少遍礼佛大忏悔文？答，凡是瓷的没有损坏的都可以继续用，香炉的水要倒掉洗干净，损坏的都要重新换。问，我在养生馆上班，给客户做项目的时候互加了微信，第二次做项目时就跟他讲佛法，相约去放生，也拉他进了学佛群，但他没念经，这个客户是否已经算是佛友了？没渡他前合作了其中一个项目，渡他后可以合作另一个项目吗？答，如果不是有意拉佛友，之前就有生意合作的，这种可以随缘，其实还是数量问题，两三个佛友没有关系，如果整天去拉佛友就是敛财，主要是量变达到质变。问，我先生脑中风，血管爆了，动完手术后医生把他的头壳头上的一片骨头放在冰箱，要等六个月后才装回去，在我先生动完手术没几天，医院就发生火灾，头壳坏掉了，院方把坏的头壳还给我们，请问这头壳应该怎样处理呢？可以把它埋在屋外吗？答，埋在土地，不要放在屋里，要念小房子给先生的咬经者，基数49章。问，同修在他幼年时家里一直未给他上户口，家人都叫他小名，后来母亲改嫁带着他到了现在的继父家，继父之前有个自己的亲生孩子送人了，但是这个孩子的户口没消，就让同修顶替了自己亲生孩子的户口，后面同学同事都叫这位同修这个户口上面的名字，请问这样的情况对同修有什么不好的？需要怎样化解？需要做改名声闻吗？因为最早没有户口时家人叫的是小名。答，已经叫出灵动性就没有关系了，是否做声闻可以随缘，如果觉得名字不好可以改名然后声闻，如果觉得过去一直很顺利就不需要改名字。问，梦到去同修家，看到他家里的两个床安在三楼顶上，没有栏杆，好危险，他们在那儿睡，还叫我到另一个床睡，而且床是铁的，一个洞一个洞的向往，现实中他家没有三楼。答，任何空中楼阁都是做一些很危险的事情，不稳定，他可能买股票做投资等会破财，漏就是有漏漏掉。问，梦见一座很大的寺庙，里面除了佛陀没有其他佛像了，但佛陀很多，突然有天寺庙被封锁了，人们不可以再拜佛。答，一般来说梦到寺庙就是要加强自己的修为和戒律，要守戒，梦见佛陀就是要守戒律，庙门封锁也是要守戒律。问，我之前在房地产公司上班，在单位时也曾卖过房子，因辞职快一年了没上班，考虑经济问题计划重新去卖房子赚钱，梦到自己在原先单位上班一样，看到房车拉着同事们外出发广告，后来我就和车上的同事说 你们先走，我另外安排车去，等回来时大家可以一起一个车。结果那个车就走了，我转过头准备回去，感觉遇上红灯了。一开始红灯显示208，又感觉换成是215，分两个房子的。
答：可能要换工作，卖房子只要不要不如理不如法，不要吹牛就可以了。该拿的佣金是正常收入，但是不好的房子吹牛说成好的就不行。